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恭读圣马窦福音。那时候，耶稣对司祭长和民间长老说：“你们再听一个比喻吧。从前有一个家主培植了一个葡萄园，周围围上篱笆，园内掘了一个榨酒池，筑了一个守望台，把它租给园户，就离开本国。快到收果子的时节，他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。”园户拿住了仆人，将一个鞭打了，将一个杀了，将另一个用石头砸死了。他再打发一些仆人去，人数比以前还多，园户也一样对待了他们。然后他打发自己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，说他们会敬重我的儿子。但园户一看见是儿子，就彼此说，这是继承人，来，我们杀掉他，我们就能得到他的产业。于是他们拿住他，把他推到园外杀了。那么当葡萄园的主人来时，他要怎样处置那些园户呢？他们回答说，要凶恶的消灭那些凶恶的人，把葡萄园另租给按时给他缴纳出产的园户。耶稣对他们说，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，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，那是上主的所行所为，在我们眼中神妙莫测。这句经文你们没有读过吗？为此我对你们说，天主的国必由你们中夺去，而交给结果子的外邦人。上主的圣言。马窦福音在接近结尾的时候，耶稣和犹太的宗教领袖、政治领袖有很强的冲突，而且越来越激化。那我们从上个星期开始，今这个主日、下个主日，在马窦福音的连续的叙述里面讲了三个比喻。还记得上个星期的比喻吗？爸爸叫孩子去工作，老大说去，结果没有去，我说不去，然后呢反省去了这第一个。今天的比喻刚刚听过了，那下个星期呢是一样，国王办的婚宴，大家来。好，这三个比喻都是一听就知道那个结局是重点，它是所谓的审判性的比喻，告诉我们生命的结局，我们都要在天主前那么接受审判。可是审判呢，倒不是说天主要像阎罗王一样的报仇不是。而审判是我们自己在我们的行为里面已经决定了我们的结局。那比喻，我们听了两个比喻，今天就第一个在第一篇读经伊撒以亚，然后呢福音是耶稣讲的比喻。那我们知道都是葡萄园，这不奇怪，那非常可能是耶稣活在这个犹太传统当中，用了他所熟悉的伊撒以亚先知书的比喻，然后呢稍微改变，讲成他今天要对民间首领们讲的比喻。那比喻有一个特质，特别是先知们的教训性的比喻，我是一个还有一个内在的教训，他比喻是很有趣的。他在讲故事时候很生动，他比喻一个故事很生动，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创造的，但是也是生命里面会有的经验。可听的人呢，听到最后，那么常会听到一个讲比喻的人问一个问题，那么从这个问题，这个听众就恍然大悟，原来是讲我。最经典的例子，各位都记得这个旧约里面大卫王的罪侵占别人的妻子，对不对？借刀把这个女人的丈夫就杀了，然后呢自己就占有她，成为她的 妻子或者是嫔妃，然后呢纳唐先知去跟他纠正讲那一个比喻。大卫王还非常的义正言辞，一听比喻的故事里面那么不正义，那这样犯罪的人该死。先知说那个人就是你，你说大胆敢骂国王。不，先知们是必须讲，必须讲这些话的，必须讲的，他是代天主发言。那今天的比喻如果给一个现代版，以我们堂区当背景的话，一个现代版，我们听见第一篇读经里面说的啊，天主问以色列子民，我还有什么没为你们做？他种了个葡萄园，故事是葡萄园的主人做了葡萄园，做了一切，然后呢产生的是酸葡萄，然后呢最后的以赛亚就说了啊，我们刚才这个答唱咏也唱了不是吗？还记得对经吗？我们刚才唱的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什么？以色列家。天主还有什么没做呢？有一个神父堂区里面服务啊，每天早上起来点蜡烛，准备圣堂，欢迎大家来，安排了很多课程啊，希望家长来上课。还有什么没做呢？啊，就是现代版。对，好，我当然不是抱怨了，我当然不是跟各位埋怨，不是，是你就看哈，我们平常读这些故事，其实很容易懂的。很多人跟我说，那看圣经看不懂，啊，有些当然是非常深的，有很多的文化背景就算，但像这样比喻这么简单的啊，这么清楚的言辞，好，那么在第一篇以赛亚先知书里面所说的，就是老百姓是活在那个困境当中，因为以赛亚先知在教训老百姓时，他们正遭受严厉的迫害，老百姓们满身的委屈或者怨言，怎么办？我们这么苦，为什么？向天主呼求，天主告诉你们为什么。天主问，我还有什么没为你们做？从招选亚巴郎开始，从把人民从埃及带出来开始，从他们这边一直建国，派各种先知来教导，天主问，我还有什么没有做？问老百姓。所以今天这个困境，天主的葡萄园，这些以色列家自己负责。那到了耶稣的年代，耶稣用这个比喻时就更严厉了。我们大概听到这个比喻，后来说问，那么这个主人派工人来向租户收果实的时候，把通通都杀了，连主人的儿子也杀了，那么主人来会怎么样？答案大家都知道了，很清楚的，大家都知道。非常有趣的故事，这些人以为把这个儿子杀了，主人就没有继承人了，他遗产就归他们了。那很遗憾，那主人还没死啊，还没有死，没有遗产的问题，还没有死的主人还是有这么强的权利，那故事的这个张力。那主人呢要采取行动的。当然用到这个整个的圣经传统里面，那么最后讲的都是天主自己，天主不会像我们人所想的败得彻底，不会的。那么耶稣问主人来怎么办，大家都讲答案，都知道答案。好，然后耶稣说了，解释了。那现在这一群长老们，他们一直以为他们是恭敬天主的，他们其实呢在耶稣的教导之下说，不，你们不对，你们不懂天主，所以呢天国呢从你们手中夺去，要给那个外邦人。我们可以非常好的想，就是在比喻的后半段提到外邦人，当然是我们知道已经是初期教会的情况，是外邦人居多的团体了。所以马窦在用这故事时候，大概已经加了我们说教会的版本啊。教会在隔了耶稣的事件 五十年、六十年之后，重新去反省、聆听耶稣的故事，重新去看他们当前所面对的问题，他们在耶稣的教导中找到力量，他们可以让现在的这个团体生活下去。外邦人，事实上到今天我们来看，如果我们用传统的犹太概念的话，那么的确今天整个教会99%的大概可以说是外邦人。福音可以说是应验了，但是这样的一个教导离我们2000年了，我们还是要问，在我们今天，在我们今天怎么用，怎么懂？耶稣跟犹太领袖们的冲突最大的关键是，耶稣，我们用一个俗话说，是打破传统，打破这一群犹太领袖们他们长时间来一直以为对的事情。有一些是他们的信仰领悟，有更多的部分他们的僵化，还有可能他们是既得利益者。那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，聆听耶稣的话虽然是非常熟悉的，答案也知道，可是他们不能够把这个故事真的应用在自己的生命里面。这是我们大概读圣经共同的困境。我们好像读经就是为求知识。我在多次的服务当中啊，就是总是跟大家提醒，读经的分享不用管，不用那么强调这个字怎么解释。如果我们听这么一个完整的比喻，我们大概都懂，这个比喻都懂，那细节我们不，哪有这种人，那这个故事嘛。但是故事你听听看，还真的在人类历史里面不断的发生，其实不难的啊，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，这个是我们要学的啊，这个是用在我们身上，我真的要用啊。我刚才说的，把这个比喻放成一个现代版，放在我们今天的版本里面来看的话，说说我说我们堂区的情境里面，如果我今天要讲比喻的话，刚才我说了一点点了，大概就这个样子了。我们邀请各位，现在圣堂我们尽可能的开放，昨天一位我们去家庭里面祈祷来了一位东部来的很久不进堂的，哎，体力很好，练玫瑰金，他说来过啊，10年前来过，经过一下门没有开，我说你现在来，我们门是开着的。他说整天开吗？我说原则上。为什么原则上？因为我万一我们都没人在家，我只好关门呢。所以我们请大家帮忙来这里朝拜圣体，如果有空的话，朝拜圣体是帮我们守护圣堂嘛，对不对？大家都要怎么守护香港、守护台湾，很好啊。那守护基督圣体好不好呢？想一想，能不能有点贡献？这非常简单的，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一个情境当中，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比喻用在我们身上？那么我们要记得，天主他不是暴君，他不是阎罗王，他不是要因着我们的罪恶惩罚我们的，不，他是一再的派人来，像比喻里面的各种仆人去吹角，其实就是讲的历史里面这么多的先知来。先知为什么被杀？因为先知讲的话老百姓不喜欢听了。我们今天的人啊，很少人爱听这个所谓的教导或是训勉或教训啊。我今天早上读了一段话，我们神父们、修士们啊，每天祈祷必须读的一段话，就是一些大的教导。我们读两篇大读，一篇是圣经。那么希望我们啊，就是透过这个每天的祈祷，一年圣经可以大致上看一遍。当然有一些是摘要嘛。另外一个读经是我们读很多这个教会里面著名的人物的讲道，教我们怎么样生命。我们今天读的是一位教宗啊，大而我略啊，他写了一本书叫《牧灵指南》啊。那他讲他教导牧人，他牧人呢要能够有勇气教训人，
哎，我听得好贴心呢、啊，我读得好贴心、啊。好，他说哈，凡是领受施夺职务的人，就接受了宣讲任务啊。在威严的审判主驾临之前，他应向人大声疾呼，目的呢是为主开道。如果一个牧人怕说正经事，就好像怎么样，在羊群碰到问题时没有挺身而出。如果你们愿意看，我可以借你们读这篇文章，非常美的教导，就是至少总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在自己的身份当中，比如说我是神父，各位我们都基督徒嘛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怎么样面对教会的教导，怎么样面对这个福音的启示。我想今天是个新的开始，我希望圣经里面常常说啊，你们今天听见了天主的声音，不要再那么心硬。想一想我们能不能够有点改变，想一想我们能不能够真正的像福音当中耶稣所许诺的，成为那一些领受天国的外邦人。